我们下面要讲的是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他的得胜。我们还是要看马太福音27章51节，我们要念到66节吧。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我们轮流来读。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城，向许多人显现。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他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背着坟墓坐着。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好，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就看到四本福音书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耶稣断气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耶稣断气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在哥哥他的山上，那是耶稣受死的地方。可是当耶稣断气的时候，福音书就记载说有一件事情很稀奇，在圣殿里面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一个幔子，幔子是在哪里？这个幔子是在圣殿的至圣所与圣所中间隔开的那一个帘子，就好像如果说拿这个房间做一个例子来说的话，你们那个房间叫做至圣所，这个房间叫做圣所，那么门是在那里，门进来以后，那么他一进来就看到前面挂的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据说是有一尺厚，是纯羊毛织出来的。那你在这个上面看见的是看到的是有谁的像在这个幔子上？基路伯，就是那个约柜的施恩座两边有两个基路伯，那个基路伯的像就绣在这一个幔子上，那么这是挂在那个圣殿里面，所以你一到圣殿里面，你看见的就是这一个幔，有谁能够穿过这个幔？找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而且只有一年一次，在哪一天可以去？赎罪日，那一天叫做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可以带着血，可以来穿过这个幔子，到后面到至圣所去祷告，去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样子有从摩西一直到耶稣有1500年之久，这个幔子没有人敢到那个里面去。为什么？为什么这里有一副幔子？因为荣耀的神他是圣洁的，所有的人是什么？有罪的，所以人跟神中间就有一个隔断的墙，或者说有一个幔子，把神与人就怎么样分开。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创世纪里面跟我们讲过，就是被亚当被夏娃被神从伊甸园扫地出门的时候，那个门口就摆了什么基路伯跟火焰的剑，对不对？所以就把守着那个回去的门。所以 这个圣殿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扫地出门的故事。伊甸园就是以这个神所在的地方，就是至圣所所表示的，门外就是这个圣所所表示的。人最多来到这里，前面不能够跨雷池一步，基路伯是过不去的。这样到这一天，忽然间当耶稣说成了，断气，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件事人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幔子太厚，没有人可以把它撕开的。这是神的作为，把那一个人与神中间的那个隔断的那个幔子啪拉开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如今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穿过幔子，直到至圣所，到宝座，到施恩座前。所以这就给我们知道，哇，今天回家的路怎么样？开了，可以回家了，以前不行的。所以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人可以回家了。那么这是耶稣的死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标记，就是这个幔子裂开了，他告诉我们回家的路开了，回家的路开了。那么那个基路伯所代表的那个 symbolic meaning， 就是那个预表性的意义，有一个弟兄解释的很好，他说基路伯是代表什么？基路伯是代表神整个的创造。因为在约柜前，约柜的旁边两个基路伯，那是天使，对吧？那么守护着神的荣耀，然后这个幔子上有这个基路伯，伊甸园的门口有基路伯，那么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人堕落以后，这个基路伯就出现。可是今天耶稣来，他的救赎大功完成，这个基路伯就从上到下被怎么样撕开来了，基路伯就被撕开了。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死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是神的羔羊被献上了，对不对？同时又告诉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与他一同死了。这节圣经在哪里？罗马书六章六节，对不对？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或者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整个的旧造，整个的旧造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一起结束，因为那一个基路伯被撕开来了。当然那个幔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幔子预表什么呢？有没有人注意过幔子预表什么？还是得回去看那节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对吧？这个二十节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幔子裂开告诉我们，谁裂开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基路伯呢也裂开了，所以所有的被造在预表上与基督在一起，通通怎么样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这是灵界在神的眼中是做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平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十字架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他不单单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把所有的受造一切都与他的儿子一同钉十字架结束了。这叫做旧造完全结束了，旧造完全结束。然后耶稣被埋葬，那也是我们刚刚念过的这段圣经。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埋葬，那么我们呢也与他在受浸那件事情上告诉我们与他怎么样一同埋葬。所以这个是那个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然后耶稣的复活，跟所有的人，凡是接受他救赎的人发生的关系。耶稣所走过的这条路 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主就把我们带过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还要怎么样？同复活，同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那我要问问他是哪一天复活。他礼拜五钉死埋葬，对吧？礼拜六过了一天，礼拜天清晨复活。他礼拜天的清晨复活，所以他经过的时间是三天两夜，对吧？三天两夜就是第三天复活。他的埋葬有一句有一件事情我要顺便提一下，犹太人的埋葬不像我们是埋在土里，犹太人不是埋在土里，他是埋在石穴里头，这个他们那边都是石头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所以在那里埋葬死人的地方呢，也都是石头里面开出来的一个洞，有点像什么，如果用个很不恰当的比方，但是因为这个只能想象，就好像那边那个位置是在那个石那个里面就挖，就是一个洞，一个房间一样在那里，那么这个外面就是一个洞，这个洞没有这么大，这个洞大概是大概六尺到六尺半这个直径，那么这样的一个洞，一个圆的洞，这个洞呢是用什么把它封起来，是一块凿出来的一个大的圆的石头。我的记忆，因为我到那个90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它那个洞啊没有这么大的啊，就是小一个圆的洞。这个前面呢，这个洞的前面有一个槽，一个槽，那这个石头呢就是放在这个槽上，那么没有人的时候，它这个石头是滚在旁边，等到人放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石头滚过来，就咔嚓就卡在这个槽的里面，那么这个石头就不能动，懂不懂这个意思？就卡在那，这就是封死。而且这是个财主的墓，就是财主为了他自己将来有一天要用的啊。那这一天耶稣借用一次，耶稣是很有意思的，他的生是借了人家的马槽，他的死呢是借了人家的坟墓，有借有还，有借有还。那一天什么事发生呢？就是他们知道他曾经说过三天要复活，所以他们就害怕，就派了这个罗马的兵去守，他派了多少班呢？他们是就是整天整夜的这样的轮着，24小时轮流值班的，那么贴了封条，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人来偷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罗马的这个军队亲自把关的。但是你会发现很稀奇，到了七日的第一天一大早，玛利亚就来了，对吧？玛利亚是第一个到坟墓的，然后他就我们来念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天，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么我相信，这是我个人的相信，这个来的天使长一定不是 low rank， 一定是 the highest rank， 一定是最高档的这个天使，就是天使长本身亲自来。为什么？因为在坟墓里的是谁？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在坟墓里，对不对？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石头滚开，这个天使把它滚开，人是搬不开的。那么他的面貌像如同闪电，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同死人一样，从来没有看过，吓死。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那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在墓里面是什么情况，那我们要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来看在坟墓里的情况。20章，约翰20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天，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摩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就怎么样赛跑，哪个跑得快啊？约翰跑得快，那门徒跑得比彼得快，先到门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为什么？跑到坟墓里去了，所以他只是看一看就不敢进去，所以证明约翰胆子比较小，跑是跑得很快。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他就进去了，进到坟墓里去，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乃是在另一处卷着的。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请问这为什么？看见就信了，他的物证是什么？物证，这因为这里完全是物证，人证物证，这里有个物证，裹头巾跟细麻布不在一处，而且是还是卷的，就是说犹太人的尸体是这样卷起来的，对不对？卷起来。那么现在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金蝉脱壳，耶稣的身体不在这个裹的布里头，他从这个身体里，耶稣的身体从这个整个的裹的布怎么样出去了，这个裹的还在那里没动。那么裹头巾呢在另外一边，所以耶稣的复活的的确确是他的身体从死里面怎么样复活，而这个复活用人的常理无法解释，怎么会这个跟那个拉撒路一不一样？拉撒路是怎么样复活？走出来啊，我想他是跳出来的，跳出来，然后他说把他的布给他解开，对不对？他才能够动，对不对？所以拉撒路是人家把他的布给解开以后，他才喘一口气回来。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是那个整个的裹尸巾都没有动，他的身体就从里面怎么样出来了，所以才看了就信，因为物证在那里。如果说现在有人把它解开折好了放在那里，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可能有人偷尸，对吧？但现在不是，没有人是这样不见的，这整个的裹尸巾还在那里，像一个蚕蛹一样在那里，所以他们看了就信。所以现在他们就去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说他已经死里复活了，而且约跟他们约在哪里见呢？要到加利利去，要跟他们在加利利见。那么耶稣的复活说明几件重要的真理。第一，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什么？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耶稣的复活，他第一个向我们全世界宣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的确确诚如他所说的。因为他站在大祭司面前，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吗？他说，你说的是。但是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那么今天如果另外一个神经病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么怎么证明他不是他是呢？对不对？这个怎么证明？这个证明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还有所有的人死了就出不来了，就有这一个人从坟墓里面他可以出来。 Why？ 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告诉我们，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也就告诉我们，哦，原来人死了为什么就出不来呢？因为死亡的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死的什么？毒钩，死亡毒钩。所有的人因为什么就会被这个毒钩勾住呢？为什么会被钩子勾住？因为我们有罪。那么这里耶稣能够从这里出来，勾不住他，证明什么事？他没有罪，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 第二件事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我们看到他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二证明他是无罪的。因为如果你是有罪的，你进去就出不来的，因为死亡的钩就把你勾住了。但是感谢神，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好，这是关于耶稣的本身，他是无罪的，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下面我们就来看他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的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他说什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呢是叫我们称义，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的复活跟我们发生的关系就是，第一叫我们称义。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也就白传了，我们白信了。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世人怎么样，更可怜，我们在做神经病。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在那边传个什么劲。从这个点上你也看得出来，世界上很多人在那边相信穆罕默德了，相信释迦摩尼了，什么东西的。当然他们的信仰里面说到穆罕默德怎么样复活升天了，但是实际上穆罕默德的墓还在，穆罕默德的墓还在，他并没有复活。但耶稣的墓是空的，他是的的确确是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就得着了称义。然后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耶稣的复活，这里有一个叫做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宇宙中有各式各样的 energy 啊，有不同的能源。那么今天有能源危机，可是这个物质的能量都比不上现在讲的这个属灵的能力。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神的大能。这句话在哪里？复活的大能，以弗所书一章十九二十吧，十九二十，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怎么样？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圣经叫做，中文翻译叫大能与什么？大力。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不是个小事情，是神的一个大能与大力的表现。就是说现在耶稣死了以后，他到哪里去了？ No, 耶稣死的时候不是到天上去，耶稣死的是到阴间去。问得好。那么现在问题乐园在哪里？你看以弗所书四章九节，我们其实应该从八节的那个 quotation 念起，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那个 quotation 说，经上记着说什么？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怎么样降在地下吗？看见没有？哪个先哪个后呢？先降到地下，然后才怎么样升上高天，升上高天。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他是先怎么样到地下去，到地下。好，那么我们就要回想一下了。耶稣曾经讲过死人去哪里，耶稣曾经讲过，他讲到财主与拉撒路。那么你就看那个耶稣的讲论的里面说到，这两个人都死了，都到了阴间，可是两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都到阴间没有错，一个人去哪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对吧？另外一个人呢，到一个火湖，不是那个将来的那个地狱，不是，现在的地方叫做阴间。阴间里面有两个 compartment， 中间这两个 compartment， 那个财主说什么？说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回去，去告诉我的兄弟，叫他们不要来这里，这样苦死了，对不对？他说好不好，你叫他弄点水沾沾我的舌头，让我凉一凉，那你就知道那边热得要命，对不对？但是不是地狱啊，只是在那里烤火而已。 那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过不去，你我中间有一个深渊鸿沟，他过不来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以讲话，但是过不来啊，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是阴间的一个部分，这个财主呢是到阴间的另外一个很弱的地方，这是在耶稣讲的那件事情里面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通通到哪里？到阴间，到阴间。那么耶稣在那天就说了，你今日就要跟我一同到乐园里。那么请问到哪里了？ No no no， 慢点，一定是颠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耶稣说这个位置也叫做乐园，对，因为亚伯拉罕也在那里啊，好，一点都不苦啊，对不对？这是一个享福的地方，是一个享福的地方。有两个 compartment 嘛，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说有两个部分，通通在那里啊，财主跟他的哥们通通在那里啊，信徒不在这里啊，在亚伯拉罕这边。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你今日就跟我在乐园里。那么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他先下去然后才升上什么高天，但是他升上高天的，他说他掳掠了什么众仇敌。那么我们所以就知道耶稣的死，他就先去了阴间，先去了阴间，然后你注意看，他就释放了那些被掳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释放了那个被掳的。那我们刚刚读的那句话里头，他说他掳掠了众仇敌，然后就升到高天之上，对不对？那么他到底带了什么升上高天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到了阴间释放了那些被掳的人，然后把他们带到高天去了。所以到了有一天，这有一个人有一个神秘的经历，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吧，他说到他的一个神秘的经历，12章，后书12章，12章里有，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第三节，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四节我们一起念，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所以现在他又说这个人去过乐园， OK， 现在这个人去的乐园在哪里呢？他说在第三层天上，对吧？所以你就知道 something change， 本来乐园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阴间，但是现在保罗去的地方是在第三层天，那个地方叫乐园。所以我相信耶稣到阴间去的时候，他把乐园怎么样搬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把被掳的得什么释放，把他们通通搬上去了。所以保罗所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乐园，他告诉我们是在第三层天，这是一种解释，但是你们从别的参考书又有别的解释，所以这不是唯一的解释， OK。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有一天我们都要去的，去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我们中间我们都没去过，我们知道我们迟早要去那里， OK。 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是好的无比，为什么？因为主在那里，都在乐园里。乐园只是一个 compartment， 我说你要注意，这是一个 compartment， 是一个临时收容所，这还不是新耶路撒冷， OK。因为最后的这不是家，最后的家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些概念都要弄清楚。基督徒去一个地方，非基督徒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财主去的地方， OK。 但是那个还不是地狱，地狱什么时候去？在白色宝座审判完了才去，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弄清楚，不要搞得这个通通变成一团浆糊。所以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称义，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重生，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个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呢又与他从死里一同怎么样复活。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今天这个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天国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具有这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的人，让这个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活的人， 就把天国怎么样带出来了，明白没有？因为今天天国不是我们这个老的生命可以活的，我们这个老的生命，这个从亚当夏娃从父母来的这个天然的生命跟天国有没有关系的？沾不上边的，不可能，就是属血气的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这件事情，耶稣的复活就把天国的实体把它 make it happen， 就是怎么样把它做出来了，把它真正做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新的生命，耶稣没有复活，这个天国是梦想，天国是梦想，天方夜谭，就跟大同世界是一个梦想是一样。但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他这个生命把我们重生了，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让这个生命好好的活的话，那么我们就活在这个天国的实体里头。可是现在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得着这个生命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让这个生命长大，我们还在那个老旧的生命里头，以为是可以活，为主而活，所以凭着肉体搞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四不像，就是四不像，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但是这个搞出来的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堕落的基督教，堕落的基督教。所以我们就必须能够看见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必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长大，在我们的里面来长大。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才这样告诉我们，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着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英文就是说Set your mind on things above，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 set your mind on the earthly things， 就是说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有的操练是什么，就是 set your mind on what、set your mind on the heavenly things， 要把你的心思放在上面的事，就是属灵的事情，不要把我们的心思老被这个地上这些事情天天搞得死去活来。今天的魔鬼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我们整个的人就怎么样，用世界的事把我们捆住了，捆到一个地步，你从早一直到晚到睡觉到起来，你都在想什么地上的事。这就是魔鬼今天最厉害的一招，他不怕你得救，他怕你成圣，怕你想天上的事，他怕我们这个思想跑到神那个思想上去。他用的方法叫做愚民政策，愚民政策，他让我们被不是做渔夫的愚民，是做笨蛋。他就把我们整个的思想用这个世界的事情来捆住了。聪明人有想聪明人的事情，愚笨人有想愚笨人的事情。聪明人他就让你想的那些天文啊地理啊哲学 我们这些比较资质差的人就想想天天怎么吃饭啦，怎么睡觉啦，怎么买房子啦，这些事情。总而言之，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思想去占据。那么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要操练的一件事情就要从这个思维形态改变，我们要想Set your mind on heavenly things， 要把我们的思维常常带到神那里来，从神的角度来思想。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成圣。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看保罗的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还要活。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于拜偶像一样，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怎么样？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讲到的就是渐渐更新，这就是成圣。看到我们一直说的，我们这个思维是要天天在那里更新更新更新，慢慢最后就会像谁呢？像耶稣。因为这个整个像与不像是在哪里的问题？ mind， 你的思想。整个基督徒的秘密就在思想，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对，那你已经，保罗说你已经死了。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对，现在我们想死掉是指这个肉身死掉，然后到乐园去最痛快。但是我们的思想必须先改变，就是说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没有操练过的人，你如果今天死的话，你以后通通要补课。现在问题不是这个，所以你刚刚你们还没有懂的意思在这里，因为这个肉体不是指着这个肉体说的，是指魂说的。You never know。你看，很多人是不想吃东西，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太胖，再少吃一点。但是他即使少吃一点，他想的东西还是什么？世界上的事情，还漂亮啊，他要漂亮，漂亮还是不行啊。所以，我们这个思想是很难办的东西，很难办的东西，所以才需要操练，要操练。那么总而言之，耶稣的复活就给我们有这个得胜的可能性。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照着我们天然的本事，我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永远是失败，我们不可能赢的。但是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得胜，那么让我们越来越像主。所以你要看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在主里面有岁月好好追求的基督徒，你看他到晚年真是美，真是像主。你只要看过这样的基督徒，你一生都不会忘记，你就会有一种羡慕，哎呀，主啊，我但愿我这一生也能够像他一样，这样得胜，这样学习，那个就叫做炉火纯青。这种基督徒今天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不多。然后在现阶段我们要有的操练，要有的追求。那么到将来呢，这个耶稣的复活还要把我们的身体，这个软弱的身体要变化。那么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的26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初睡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此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灭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通通这个身体要得救。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什么样的全备呢？他先救我们的灵，然后救我们的魂，最后耶稣来的时候要救我们的体，这样我们灵魂体都得救。今天的体还是受这个身体的辖制，我们还是会生病啊，我们还是会有许多的限制，但是到那一天这个身体要改变，这个身体都要得救。那一天就是神的救恩完完全全在我们的里面成功了，完完全全成功。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得胜的王的命令，王对他的子民就有一个命令，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我们看16节开始，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有人还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这一段圣经是教会历史里面所说的大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认识。大使命不等于传福音，大使命你如果注意看这里的动词，耶稣说去干嘛，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英文是这样的翻的 Go， 下面说什么 Disciple the nations， 所以它的这个动词是两个，一个是去，另一个呢 Make disciple， Disciple the nations 或者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就是说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传福音是什么？是手段，要达到这个做门徒的目的，福音当然要传，你没有传福音怎么可能叫人家来做门徒呢？所以传福音是先把罪人变成什么？信徒，对吗？你不传福音罪人不会变信徒，但是对信徒呢你还要传，你要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干嘛呢？是叫信徒变成什么？门徒。这个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否则的话今天的教会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起码我的头十年是这样受教的，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啊，哦，我们就拼命去传，传完了就是都跟我一样还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下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明白，哎呀，传福音受尽还要追求，还要好好的背十字架跟随主，学习这个成圣的功课，那整个的概念就不一样，整个的概念不一样。这里要实现的是耶稣的主权，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所以这个耶稣的命令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在这个时候他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我的手里，现在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在地上的那个使命。教会如果没有把这一个天国的福音传开的话，这个教会是白干的，在地上叫做白占地土，白占地土。一个教会能不能够完成主的托付，就是看他这个教会能不能够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这个是衡量。你既然主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那么将来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衡量我们，就是衡量你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那么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他说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一个信的人第一件事情叫他做的就是什么？受浸啊，受浸就是叫我们归入主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让我们服于这个名。第二呢，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吩咐了我们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在以马太福音来讲，耶稣的吩咐是指着哪些讲论讲道来说的，这五篇讲章，对吧？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很具体的耶稣讲道他整个的这个天国福音的内涵。所以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包括了这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五篇道，去吩咐他们遵守。如果你们这样做，耶稣就 promise， 他有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人同在，这不就是这本书的开始？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以马内利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有条件。以马内利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才会成立，这个成立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就答应与我们同在。所以主的同在终于实现。那么也就是说，以马内利就是伊甸园那个故事，神与人同住。也就是说人终于学会了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以前为什么扫地出门呢？因为不听话。现在又为什么可以回家了呢？因为听话。很简单，对吧？如果你们照着我所做的，我就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学会了听我的话。那么听主的话，主就是什么？ 就是王。
你没有听主的话，那他的天国在你的身上是假的，就没有成立。所以这个整个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虽然讲了那么多，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要听王的话。那么教会如果能够照着王的话去做，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就以马内利，与你们。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人失去的，亚当失去的，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回来。行，这就是最稀奇的。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